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课程。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主，愿你自己的荣光今天在这个会场与我们同在。你是启示智慧的灵，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心中的灵同在。你帮助我们一起来进入你自己荣耀的真理当中。我们把以下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学期旧约概论主要介绍的是历史的部分。这张图听不到。这张图给我们一个纵览，是整个旧约的历史涵盖的历史，从创世纪开始到我们已经讲过的族长时期，到这个在埃及为奴的400年年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下一个时期，就是所谓的士师时期。纪元前1400年左右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是用手写的，那个中文在最右边那边。皇帝的时间，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历史，皇帝是纪元前2600年左右，根据传说，因为并没有一个史实记载。那么尧舜禹汤那个时代，就是还在亚伯拉罕之前，亚伯拉罕如果把它算是纪元前2000年的话，那么大概是看不清楚。不过那个旁边皇帝下来旁边写的那个是夏朝，然后再下去是商朝，再下去到士师完要进君王时代，那个是周朝。周朝我们说周朝有800年的天下，所以下面春秋战国，春秋大概是纪元前700多年，战国是纪元前400多年。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是从学中国历史开始，我们要了解旧约历史的话，有这样一个对照，我们比较了解我们到底讲的是多古老以前的历史。这个旧约不好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不但涵盖的历史很长很长，而且距离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很远很远。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世界、他们的观念、他们很多的风俗，我们今天不是非常容易理解。这是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个详细的年代图，我们每一个 period 的年代，在你们的课本里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比方说今天的士师士师记，你们的课本里头有那个详细的年代图。这张图是你们课本里头有的，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参考比较详细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为什么叫做士师时期呢？因为这段时间神兴起一些叫做士师的领袖来治理他的百姓，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之手。士师时期指的是哪一段时间呢？就是从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主日学讲到百姓现在进入迦南，不但进了迦南，而且征服迦南，而且得地为业，已经在那里安居了。那么约书亚年纪老迈死了，约书亚死后到扫罗作王以前这段时间叫做士师时期，大概的时间大概是300年。那么以色列进了士师进了这个迦南以后，这段士师时期主要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造神的命令，把迦南七族完全的驱尽灭尽。结果这些迦南人就成了他们，就是造神所警告他们的，就成了他们的网罗。结果他们就被绊倒了，他们就离弃神去拜偶像，随从异邦的风俗，跟他们通婚，跟他们通商，跟他们军事的联盟等等等等。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就是背叛神。 那士师记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怎么开始的呢？它就是说，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神就管教，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可是他们一悔改，那神就把他们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么国中就太平若干年。所以我们会在士师记里头一再的看到这样一个循环的公式，这也成了士师记的一个特点。士师记这本书，如果我们把它分大纲的话，很容易分，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ycle 的话，那么中间主要的 body 从第三章到第十六章，就是讲一再的叙述这样一个循环的公式。他们背叛，然后他们就受苦，然后神就拯救，然后他们就可以平安一阵子。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就是所谓的序言，他要在这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就也许是说解释为什么士师记造成这样的一个混乱局面。那么后面十六章之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结束，就是所谓有序嘛，所以有拔，就是补充说明这个士师时代在道德在宗教各方面混乱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叫人觉得心悸。你们课本的第一题，问到说，士师记以色列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代，在第一二章里头指出它混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在第一章里头，有大家翻开士师记第一章，第一章里头，特别是在后半段，你会发现一再重复出现的字眼是什么？特别是在十九节以后，我们看到说圣经一再出现的字眼就是什么什么支派没有把什么什么人赶出去，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一再的重复。这就是我们的士师时期混乱的第一个基本原因，他们没有照神的吩咐把迦南人赶出去。这个要赶出迦南人，我们上次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有提到，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在申命记里头摩西就已经警告他们，他们对这个迦南的情形略有了解，晓得当地的那个拜偶像的风俗多么的可怕，那个近代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去挖掘出来一些瓶子罐子装的，打开来看里头都是婴儿的尸体，那个婴儿是把头先放进去那种方式的瓦罐，在近代考古学发掘出来，知道后来断定年代是在就是在迦南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崇拜是把婴儿这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小孩这样子的献上去，那么那些考古发现的时候就叫人觉得非常的恶心，而且对当初那个迦南的风俗感到非常的叫人惊心动魄。神叫他们把这些迦南人驱逐灭尽是有他的原因的，这个不但是命令，而且也是应许，神应许他们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就帮助你们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不但神给我们命令，他没有说就是给一个 impossible 做不到的事情，他也给应许，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迦南人太强了。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好像有这个印象，他们赶不出去是因为他们迦南人有战车，或者说有可能我们以为是他们力量太强，所以我们赶不出去。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应许他们同在，神要帮他们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这个把迦南人赶出去，不但是命令，也是应许。不但是命令，不但是应许，而且还有警告。 这个在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以后，就跟他们警告说，你们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要成为你们那个圣经用的字眼是说，要成为你们肋下的鞭，眼中的刺。你们当中如果有戴隐形眼镜的，像我这样，你们就晓得有东西跑到眼睛里头，那个一点点小东西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不该留下来的东西留下来的时候，会造成我们很大很大的痛苦。为什么说那个时候的敌人不是他们赶不出去的敌人呢？帮我扶一下。我们看到那个士师时代，就是我们讲说有一再循环的攻势里头，攻击他们的敌人是他们附近邻近的一些你可以说是一些比较小的势力，并不是当时的超级强国。埃及是在这边啊，埃及那个时候是大国，可是埃及那个时候本身它国内有它本身的问题，所以它根本没有心要去管在巴勒斯坦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的亚述，或者甚至是腓力士人是他们的这个地方的仇敌之一，都还没有成为超级大国，都不是对付不了的。米索波大米曾经是世界大国，可是在这个时期已经沦为第二流的国家，已经不是很大的国家。所以攻击他们的从附近来的都是一些不是很厉害的仇敌，所以他们不是那么有借口说他们赶不出去这些仇敌。各位如果是去年上过吴牧师的班的课的，你们大概还有点印象，这个图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以前那个吴牧师的那个教材。我觉得我选用这张图，因为我觉得他这位画家他取的角度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他画士师记，各位可以看到那个背后画了一个宝座啊，就是王位。那么有王冠，可是呢，没有人坐宝座，没有人戴王冠。这是士师记里头一再出现的 key verse 之一。以色列当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没有王坐在王位上的一个picture。然后呢，再来这里就是六位主要叙述的士师。士师记里头提到的士师一共有13位。但是比较详细叙述他们事迹的就是有6位，待会儿我们会仔细看他们的事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怎么样present 以色列的仇敌。他画的这个仇敌不是一个重装甲部队，是一个落后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野蛮人的，手拿的武器是石头做的斧头，是落后的。他们的敌人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样的敌人，他们一再的居然可以把以色列征服，奴役他们，那这就叫我们觉得很惊讶。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他们被这些仇敌所打败，绝对不是偶然的。你不能说是因为他国家势力太弱，或者说这些仇敌太强。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刑罚，神的管教，因为他们一再的离弃神，所以神一定要施行他的审判，施行他的惩罚和管教。那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主要的部分，就是讲这6位士师的部分。从第3章开始，第一位比较详细叙述这个事迹的，也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循环开始，第一次讲到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一位士师从左边开始，是这个俄陀涅。俄陀涅是迦勒的侄子，就是说他叫迦勒，叫叔叔，他也是迦勒的女婿。第二位士师，谢谢。第二位士师，这个手里头拿一把剑的， 就是继续在第三章里头各位会看到的第二位详细叙述他事迹的叫做以户。这个以户手里拿着这把剑，象征就是他拿了这个剑去假意，你看那个剑上面还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彩带，就是他要把它当作礼物去送给那个摩亚王，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假装说我有机密事要跟你讲，然后就行刺。我们记得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有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个风萧萧兮什么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就不复返。那荆轲一去就不复返了，不过这个以户的下场是完全不同的。他这一次刺成功了以后，国中就太平80年。第三位，我们看到一位女士师，这位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底波拉手里拿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帐篷的那个钉子，因为他们底波拉所对付的那个仇敌那个西西拉将军是死在，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女人叫做雅意，拿那个帐篷的钉子戳到他的太阳穴里头，他就死了。所以第三场这个记述的这场战役是娘子军，都是妇女之功，带兵的也是女的，那个杀死将军的也是女的。底波拉的故事，她比较奇特的地方就是她是一位女士师，她不但是女士师，而且她是圣经告诉我们她是女先知，而且她是一位女诗人，因为在她得胜以后，她就做了一首诗，所以这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性的领袖。再下面一位。第四位是基甸，基甸的故事可能是我们很多人比较熟悉的。基甸我们比较熟悉的，比方说他起先跟随他的军队有30000多人，可是呢上帝说太多了，我们要削减一些。那怎么削减呢？就他说凡是胆怯的胆小的就不要跟。那么这一下子就去掉了1/3啊，就去掉了剩下1/3。为什么在神的军队里头胆怯是不可以有的呢？因为胆怯不但你自己没有属灵作战的能力，而且你就绊倒了其他的弟兄姐妹，叫他们也觉得在信心的道路上很难的继续往前走。除了一下子淘汰了22000人以后，神还说还是太多。那么再下来呢，就是说凡是不警醒的懈怠的也要淘汰。那么这一淘汰又淘汰了9700人，从30000多人最后剩下300人。所以我说像新约里头主耶稣讲的，真是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我们还很熟悉的故事讲到基甸，他原本是很看起来至少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很胆小的。我们第一次看到基甸的时候，他是在打麦，可是不是在麦场里头打麦，是在酒榨子里头打麦。为什么呢？大概是怕仇敌看见，所以躲在酒榨里头打麦。我们也看见基甸不是一个属灵的所谓的信心的巨人，他很多的怀疑。第一次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能知道你是神那里差遣来的。然后等一下他就跟神求湿的羊毛，等一下就跟神求干的羊毛。我们看见他的信心，他不是一个天生信心很大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我自己的体会是，我觉得神很体贴我们。当我们信心很小的时候，当我们像基甸一样跟神说让我再将羊毛，让我把羊毛再试一次，神没有责备他，神容忍他，而且神知道他胆小害怕，神还指点他到 敌人的军营里头去偷听到敌人有一个敌人做了一个梦，梦见说还听他跟另外一个人解梦，也被基甸听见解梦说这个梦意思是这个耶和华要把我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那我就觉得说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偷听到这样一个梦和讲解。所以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己的软弱缺点神包容体谅，而且他还尽量的鼓励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叫我们有力量去做我们原来不敢做的事情。那基甸呢后来的表现果然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我们看到他去拆祭坛，砍偶像，把当初那些巴利的祭坛偶像砍了下来。他做这样大的军事改革和宗教改革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们确实看见这些邻居就来找他麻烦，就要治死他，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敬拜的神给砍了嘛。那么幸好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基甸的爸爸，就出来排解。那么他的排解也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何必要为这个巴利争论呢？如果巴利是神的话，让他自己出来争论。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基甸的爸爸是那个侍奉偶像的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侍奉偶像的人很清楚那个偶像到底灵不灵，所以他可以说让他来自己来找我的儿子好了。所以基甸又有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因为这意思就是说叫巴利自己来跟我争辩。所以我们看见基甸在这个事情上面彰显他的信心增长起来，而且神两次叫他削减他的兵额，从30,000人减成300人，削减兵额，削减99%，他都甘愿顺服，他没有跟神抗议，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还有一件基甸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在战胜以后，他跟以法莲处理以法莲的事情，就是他战胜以后，以法莲人来跟他无理取闹，说哎，你去打敌人为什么没有找我一起去呢？他就很谦卑很柔和地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那么基甸说了这句话，在8:3，圣经说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我们就想到箴言里头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所以他处理这些事情很有显出他的属灵的这个优点。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要谦卑要柔和比较容易，在我们基甸这个时候是他已经打了大胜仗以后还谦卑，这个就是真的谦卑了。但是基甸也有他蛮失败的事情，就是他在这个画的这个图，这个基甸手里拿的是号跟灯，就是因为他跟米甸人征战的时候用的是心理战术，就又吹喇叭又打，把瓶子打破让那个火光跑出来，所以才会300个人打败敌方13万多的军队。那么基甸打了胜仗以后，他失败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就去做了一个叫做什么以弗德，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就陷百姓在罪里头，百姓就去拜以弗德。那还有一件基甸不太好的事情，就是他很多妻，他有70个儿子，这件事情就也你知道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做了这样的种下罪因，那当然要结罪果。所以再下一章我们就看见他的这个儿子里头有一个叫做亚比米勒的，就起来为了他要做领袖做头的缘故，他就狠心杀了他的亲生的骨肉70个兄弟。那么当然后来有一个逃出来的，所以他又起来报仇，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就进入一个内战的状态里头。那么 造祸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甸生了70个儿子。再下一位事实，耶夫他，耶夫他的出身是很不好的，他是妓女的儿子，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他自己的骨肉兄弟就不要他，把他从家里头赶出去藐视他。那么但是他可能也是有相当的属灵的胸襟，因为后来这个基列的长老来请他回去对付亚门人的时候，他就跟他们回去了，没有怀恨所以做了属灵领袖的要有大的度量。这里头画的这个耶夫他手里拿的是一个皮卷，因为他跟亚门人征战以前，他一再的跟他们他是以这个议和为上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跟他们先礼后兵，先用书信来往请他们退兵，但是因为亚门人不肯退兵，所以他就和他们打仗，那么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可以得胜。我们刚说那个以法莲人以法莲人大概个性相当的好大喜功，他们虽然没有出兵，可是他们每一次别人打了胜仗，他们就要来邀功，所以他们刚才跑去跟那个基甸说你为什么没有找我们一起去打仗等等。现在他们又来了，这次他们就跟耶夫他也是同样的理论，就是你怎么没有跟我们机会一起去打仗。但是耶夫他处理的方法就跟基甸很不一样，基甸就容忍他们而且很谦卑很柔和的让他们，那么耶夫他就跟他据理力争，结果双方当然结果又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结果以法莲人就死了40000多人。那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耶夫他的军队损失伤亡是多少，但是我想打仗总不会是一点伤亡都没有的，所以兄弟相残的不管是死的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总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损失。最后一位大家很熟悉的士师参孙，参孙我们晓得他从小就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就是说他是要归主为圣的，可是拿细尔人所有的境力都被他破坏光了拿细尔人应该要离俗归耶和华，可是呢他跑去亲近妓女，拿细尔人不可以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可是他跑到葡萄园去，拿细尔人不可以剃头头发，可是他把自己长头发的秘密告诉了敌人，结果最后就造成他很悲惨的下场。拿细尔人不可以碰死的尸体但是他在那个死尸里头取蜂蜜所以参孙这样一个人，这里画家画的他手里拿的芦筛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一根芦筛骨击杀1000人，哇，这简直是很伟大很伟大的勇士。我们常说什么以一挡十以一挡百，这个是一个人杀1000人而且圣经也说他可以空手撕裂狮子不需要任何武器，这样一个勇士，他是非常勇敢的去对付仇敌，可是他是非常软弱的去对付他自己，我们看到他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我们的课本里头也有提到，圣经里头说4次的记载他被神的灵所感动，然后就大有能力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别的事实没有这么多次的记载他被圣灵感动。参孙这样的被神使用，神给他这样大的恩赐，可是他的为人实在是让我们觉得他实在很不配我们看今天的教会，今天神的国度岂不是也有很多大有恩赐，神可以大大使用也确实大大使用的人，可是他们的真正的为人好像是出卖恩赐，好像不能叫我们真正的从他们的人的属灵的品质里头去敬佩他们我们也看到最近的几个 一段时间来所在福音派里头所失败的一些曾经被神使用的仆人，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参孙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他的头发一被敌人秘密被敌人晓得，他就失败呢？参孙的头发因为是拿细尔人的条例，是拿细尔人是不可以剃头发的，所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象征性的是意思就是他已经背信，已经失信了。按照灵性说，就是他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不贞洁的。参孙自己说，若剃了我的头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告诉我们说，他原来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是跟人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灵性说，就是他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不贞洁的。参孙自己说，若剃了我的头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告诉我们说，他原来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是跟人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以至于神离开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跟别人就没有两样了。我们记得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为他的百姓向神祈求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人在什么事上能够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和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今天能够向外邦人，能够向非基督徒见证我们有不同，是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去，有神跟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一失掉这个，我们跟外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做神工人的，他会失败，唯一的原因像参孙一样，就是因为他不能够保守自己，以至于神离开他。但是很稀罕的就是，你们会注意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列举信心的见证人的时候，参孙的名字是在上面的。我们以为这样一个很失败的属灵的人好像是应该列在失败者的行列里头，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列在信心的见证人当中。可见参孙在他那个被盗不幸的世代里头，他对神始终保持的一个信心，还是代表一个信心的见证。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我们翻开士师记第十章，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说，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是那个第六个循环，就是耶夫他的故事。那么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等等等等等，你们哀求我，我也救离你们脱离他们的手。十三节，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十四节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好家伙，神也会赌气的。可是怎么样呢？十六节后半段，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我们一再的犯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士师记里头我们看到这样的循环有六次七次之多。上帝也许他的忍耐，我们猜想或许他到了一个程度，他会说，你们还来烦我做什么？你们要拜偶像，你们要拜假神，那你们去找他救你们，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够了，我已经不再理你们了。可是神最后拯救他们没有呢？还是拯救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因为神看到百姓受苦，他就心中担忧。所以我自己想到的就是， 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教训人说，你们要饶恕人，饶恕弟兄多少次啊？70个7次。原来上帝自己就是我们的榜样，他饶恕我们是没有限制的。士师记，我们讲了序言第一章第二章，讲了中间6位士师的故事，从3章到16章。它的结尾是用2个故事做结束的，这2个故事它无法无天的程度在圣经或者是在其他经典里头都相当的少见。第一个故事讲到米迦，这个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叫米迦的人，他雕神像，制造以弗德，然后就找了一个利未少年做他的私家祭司，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么但支派的人后来经过他们家就发现了这么一件事。那么但支派的人往北方去找地居住的时候，后来就把这个他的以弗德，他的这个祭司什么偶像，通通都带去了。我们晓得在约书亚给他们分地的时候，12个支派都已经抽签决定好，每个支派神都赏赐了他们一块地方。但支派的地是在靠地中海沿岸，在那个他们的地在那个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他们没有办法把当地的迦南人赶出去，所以他被迫住在山地。那么到18章的时候就干脆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地可以住，所以他们只好，因为其他地都已经分给别的支派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往北走，走到最后到了这个最北方，就是在现在他们改名叫但，原先叫拉邑，就找了那个地方在那里居住下来。那么以法莲山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是要去的时候就是经过以法莲山地，就抢了米迦的以弗德祭司偶像，然后就带到但去了。我们晓得那个但是整个以色列的最北的边界，所以圣经里头你常常会看到说从但到别示巴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指整个以色列的国境，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那这个我找了一张以弗德的图片，这个是一个大祭司的打扮。大祭司的打扮呢，这里头那个白色的是内袍，是细麻布做的，然后呢要穿一个外袍是蓝色的，那个外袍的下摆坠子的地方是有所谓的石榴啊，然后有铃铛，所以这个大祭司出入至圣所的时候是叮叮当当的响，所以如果万一听到没有声音的时候就糟糕了，赶快把它拖出来，一定是这个大祭司不圣洁死在至圣所里头了。那这个外面这个像围兜兜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以弗德，这个是穿在那个外袍的上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用什么金色的线、蓝色的线、什么什么一大堆线织成的，所以它我很难想象它真正的颜色应该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呢这个大祭司胸前就挂一个胸牌，上面有12个12个宝石，每个宝石刻一个支派的名字。那么他手里拿的这个是一个杏树，就是亚伦当初那个发芽的杖。他头上要戴冠冕，不是叫冠冕，就是祭司的帽子。那这个以弗德本来呢只是祭司的一个服饰，就是上帝是这样子规定祭司这样打扮的。但是为什么到这个到后来的时候，这个拜偶像的 事情变成连把以弗德做成一个东西来拜，这是很也是后来发展出来，圣经里头没有给我们很详细来龙去脉，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基甸打胜仗以后，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以弗德，那么这个米迦在家里就做了一个以弗德，就来拜，很奇怪哈。士师记结尾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刚才那个讲到但迁徙到北方去以后，那么当然我们晓得后来南北国分裂的时候，那个耶罗波安他说，那我们现在北国的人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所以他就做了两只金牛犊，一只在放在但，一只就放在那个伯特利，所以整个北国的历史是全部都是在拜偶像的不讨神喜欢的情况里头度过的。士师记结尾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的妾被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的匪徒强奸而死，那么这个人他就去聚集以色列众支派起来报仇，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便雅悯支派几乎灭族。便雅悯是很会打仗的，所以他们起初是两战皆胜，但是后来以色列联军用伏兵才把便雅悯人打败，这一打败不要紧，便雅悯人圣经说只剩下600人，几乎灭族。所以我们记得扫罗曾经说，他说他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又是便雅悯支派头最小的家，因为他就是基比亚人。那么士师记士师时期同一个时代发生的，在圣经里头留给我们的一本书，就是再下去的这本书路德记。路德记和以斯帖记是圣经里头两本用女子的名字取名的书，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嫁给犹太人，而以斯帖是一个犹太女子嫁给外邦人，刚好相反。在旧的希伯来文圣经里头，士师记跟路德记是同一本书，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德记是士师记的一个附录。如果说士师记是一个黑暗的惨痛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很惊叹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里头，神留下了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美的故事，就是路德记在同个时代留下来给我们。路德记借着路德他的个人的信心之旅，表明神的拣选救赎预表外邦人可以投在神的恩典底下。路德记除了有很丰富的属灵意义以外，也在文学价值上也非常的优美。我自己确实，我每次读到路德记，比方说像第一章16节17节路德所讲的话，我想确实在人类的文学里头不太容易找到更美更热情的这样的词汇。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一个外邦女子摩亚女子对她的婆婆，一个犹太人的婆婆所说的话，非常非常的叫人感动。我们知道摩亚是神所咒诅的民族之一，因为他和亚门是罗德的后裔，是摩亚在过去的跟以色列打交道的历史里头多次是比方说他们曾经招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或者是他们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不让他们从他们的地经过，所以他们是一个跟以色列作对的民族。那么这样一个被咒诅的外邦女子，因为她正确的选择要她婆婆的神，跟就好像
玛利亚，天使向她说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是她的名字被放在弥赛亚的谱系里头。在古代东方的观念里头，一个女的没有丈夫是一点保障都没有的，所以如果是没有结婚或者是寡妇，她们没有前途可言。所以拿俄米是很爱她的两个媳妇，所以才会跟她说我已经没有儿子可以娶你们了，你们不要跟我回以色列去，你们留在这里的话还有机会可以再嫁，那如果你们跟我回去的话，我没有儿子可以再娶你们，而且因为以色列跟摩亚的世仇的关系，恐怕你们的生命安全都会出问题，你们还是他极力的劝他的两个媳妇不要跟他回去。那如果我们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背景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苛责另外一个媳妇俄尔巴，就最后就决定不跟他的婆婆回去了。也因此我们才会了解路德到底摆上了多大的代价来为了爱他婆婆的缘故。路德这个字的意思本身是美丽，的确路德在信心、爱心、顺服吃苦、勤劳、谦卑各方面都显出她的非常的美丽。她比方说她回到以色列以后，那么这个家庭的生计怎么办呢？家里没有男人，那么要生存吃饭怎么办呢？那么路德就去田里头捡麦穗。这个是摩西的律法所允许的合法的风俗，但是我们从某种角度来讲可以了解，这个不是一个glamour 的 job， 是一个诚实但是不是一个很荣耀的工作。但是路德他就为了他的自己和他婆婆的生计，他就到田里头去捡遗留下来的麦穗。我们看见路德他的吃苦耐劳和他谦卑的地方。所以路德记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的强烈的排他性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欣赏路德记的作者在路德记的三个主要人物里头，把唯一的这个外邦人，把路德的优点这样的突出强调出来，不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他指出神的选民的权利不是他们的专利，不是他们的特权，任何外邦人只要投靠耶和华，那些特权就会临到他。那波阿斯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我们看见他从很多方面预表主，比方说他是收割的主，他是这个麦田的主人，他是我们的近亲，他有能力赎回我们，他也愿意赎回我们，他是圣经说他是富翁哈，财主，财主也可以翻译成大能者，就是他有这样的大能力可以赎回我们。他关心路德，他恩待路德，他第一次在田里头碰到路德的时候就跟路德说你就只要在我的田里头捡麦穗就好了，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头去捡了，因为这样的话他好给他各种方便跟保护。所以路德第一天回家的时候，拿俄米就立刻看出来这是神的手在引导，在供应他们，就好像我们的主是不断的在关心，在供应我们。还有这个路德用去睡在波阿斯的脚下，用他的衣襟用他的被子，就是他的衣襟遮盖自己。这个是从我们今天的风俗，我们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好像良家妇女不做这一类的事哈。那么我们所了解当初的风俗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男子用衣襟遮盖女子的话，就是表示愿意娶她为妻。比方说在婚礼的时候， 新郎就用他的衣襟遮盖新娘的头，表示一生一世保护她。所以路德在这个地方取波阿斯的衣襟遮盖自己，显然是一个正当的风俗，是向他求婚的意思。那我们看见，波阿斯的反应是，答复得很快，而且向他说慈爱的话，就好像我们一来到主的面前，求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神的答复，主的答复也是非常的快，他就用他的公义袍给我们穿上，把他的爱和他的恩典倾倒给我们。那么波阿斯，不但把路德赎回来，而且他就和他结为夫妻，就好像我们不但是被主所赎回来的百姓，我们也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他用他的宝血赎了教会，他也用他的爱情娶了教会。路德记确实是很美的，我们最后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路德记短短四章里头有多少祝福的话。我们翻开路德记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向他的两个媳妇说祝福的话，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第二章第四节，波阿斯到他的田里头去的时候，向他的工人说祝福的话，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的工人就反过来对他的主人也说祝福的话，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第十二节，波阿斯对当时他还初次认识的路德说祝福的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十九节二十节，路德回家以后告诉他婆婆，他婆婆就说他还没有见过波阿斯，可是他就祝福那个波阿斯，他就说愿那连续你的得福。二十节，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这个时候就是路德向他求他赎他，那么波阿斯的回答就是向他说祝福的话，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然后后来波阿斯娶了路德，那么长老就跟波阿斯祝福，在四章十一节十二节，长老和百姓坐在城门，就跟他说祝福，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都建立以色列家，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享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祝福，最后一个邻居的妇人向拿俄米在十四节也说祝福的话，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等等等等。这短短的四章里头我们看见不管是婆婆对媳妇，不管是主人和仆人之间，不管是邻居邻舍长老和这个夫妻等等各种关系里头，彼此都说祝福的话。我们记得圣经里头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很多时候我们读到那节经文的时候，至少我是这样，我觉得我的重点总是放在不要咒诅那个地方好，我们不要咒诅我们的仇敌，可是我们不太注意圣经还叫我们要祝福如果我们回家父母和子女之间多说祝福的话，如果我们在办公室里头老板和同事之间彼此多说祝福的话，我们在团契里头弟兄姐妹彼此多说祝福的话，那有多美。 OK， 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我们从今天士师记里头路德记里头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从士师记里头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不断地临到那些不配得的人，即使他们是如此的顽梗，如此的学不会功课的，神恩典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从士师记里头看到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这些失败的人里头汲取教训。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罪不对付清楚的话，我们就后患无穷，我们就给自己招来很多的痛苦。我们如果现在正陷在一个恶性循环里头，我们学习要从里头怎么解脱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在那个恶性循环里头，那我们应该感谢神，警惕自己不要陷入在里头。最重要的，士师记里头一再出现的话说，以色列当时心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心中有王，凭而易行？路德记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里头，在生活里头，常常会有拣选的时候，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做拣选那个对的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所得所获得的要远远超过我们当初所敢想象的。路德当初他大概能够想的就是，如果他能够维持他的生计，能够维持他婆婆的生计，这是他所敢想的。以一个外邦的女子来说，可是她所获得的是如此的大，是远远超过她当初所敢想所敢求的。所以这是士师记和路德记可以让我们带回去的功课。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